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0, The Seventh Commandment, Reproduction,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四十章第七条诫命，人类的繁殖第一讲。要根据实践建立一套伦理学的时候呢，若要知道在什么地方开始讨论繁殖的伦理是不容易的。诚然，这个题目是与家庭有关，因此可以在第五届讨论。而很多关于繁殖的问题与生死有关，与保护未出生的人有关，因此可以在第六届处理。我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是第七届，来讨论繁殖的课题，不仅仅因为性和繁殖与第七诫很明显的有关，而且呢，因为我在第七诫这个地方来讨论呢，我的讨论就可以根据一些在第五诫和第六诫讨论过的原则来处理繁殖。本章的第一段，节育或者避孕 birth control， 我在这里呢顺便提一提本章的不同的题目。第一段是节育，第二段是节育的方法 means of birth control， 第三段是新的繁殖方法 the new reproduction， 第四段基因工程和扮演神的角色 genetic manipulationand playing God。 第五段干细胞 stem cells。 第六段克隆或者是无性繁殖 cloning。 所以这一章里呢，弗兰姆讨论很多当代的很刺激的问题，他的结论也可能让听众们读者们呢会觉得有一点惊讶。他这本书说过，他有的时候显得很保守，有的时候显得好像很开放，但是他的用意就是要根据圣经来处理伦理的问题。第一段节育，我们在本章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对夫妇可不可以节育，就是说是不是不是生得越多越好。我们前面看过婚姻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生孩子，以生孩子来遵行文化使命，生养众多，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很多夫妇也想过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譬如说有特殊从神而来的呼召，健康的问题，经济的压力等等，为了这些种种的原因呢，他们需要限制生多少孩子。有些人认为这种的限制就是节育是错的，有人从自然律 natural law， 从自然律发展出一个论点，就是说呢，既然呢性交是导致怀孕，因此呢我们有一个道德的义务不要拦阻这个结果。这个是从自然律来建立的论点。这里有一个注脚，注脚一，我们来看这个比较长的一个注脚。有些人不单单从自然律发展出这么一点点的结论，他们的论点是自然宣告怀孕就是性交的最基本的目的。Conception is the essential purpose of sex， 或者说是几个基本的目的之一。好了，下面是弗兰姆的回应。但是我们在本书上文已经看到，在婚姻里的性关系呢，也扮演其他的功能的。性是婚姻的 尾声婚姻的约的印记，也为婚姻的尾声做了个定义。They seal and define the marriage commitment， 也代表着婚姻里面夫妇亲密的最高的程度。The height of marital intimacy。我们怎么可以决定哪一些的目的是最基本的，哪些不是最基本的呢？假如是审核自然启示而已，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来决定什么是最基本的目的。只有圣经才能够告诉我们哪一个是最基本的目的，哪一个是信教的最基本的目的。在圣经里，繁殖是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呢，是上帝所设立的方法达到一个必须的目的，就是遍满全地。但是呢，信教又不是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呢，不是说每一次的性行为必须要有繁殖作为它的目的。请记得，文化使命不是给每一个个人的，乃是给全人类的整体的。我再读多一次这一句话，文化使命不是给一个一个个人的，乃是给整个的人类的。全人类肯定有义务要繁殖，而每一个个别的人也必须按照他们的恩赐来贡献于这个的目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假如说每一个个别的性关系都要以繁殖作为最基本的目的的话，那么性就不应该由那些很老太老的人来进行，或者不能繁殖的人来进行咯。按照我的理解，从来没有人用这个的论点的。好，这个注脚一的意思告诉我们呢，究竟在婚姻里的性的目的，繁殖是不是最重要呢？这个很难决定，或者说从自然启示很难决定。从圣经来看呢，一方面又是最基本的，一方面又不是最基本的。好，我们回到文本，我们在这个注脚一的地方呢，弗兰姆是这样说的，从自然律而来的论点是，既然性交导致怀孕，我们有道德的义务不要拦阻这个结果。但是下面是弗兰姆的批判，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自然律的论点，参考本书的第14章和第37章，这里的自然律的论点也缺乏说服力。例如，人的头发能够无限度的长得很长很长，也是很自然的。诚然的，长头发可能是一个很美的东西，可能是神的福分，神所赐的福。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5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但是这个并不证明说从来不应该剪头发。我在前面所做出的论点是，自然律启示了神的道德的准则，但是我们不可能仅仅用自然律撇开圣经来做出一些道德的结论。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会做了一个自然主义的谬误 naturalistic fallacy。 所以我们必须每一次都要问，究竟圣经在这个题目上的教导是什么。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鼓励人类繁殖，从创世纪第1章28节和创世纪第9章第1节的 文化使命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里是开始的地方，起点。怀孕是神所赐的恩典， A gift of God。 我们来看经文，多处的经文，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创世纪第29章第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创世纪第30章第22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士师记第13章第3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五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不使哈拿生育。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哈拿生了撒母耳的。诗篇第113篇第9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些经文指出了怀孕是神所赐的恩赐，而不孕 barrenness 是一种的咒诅， It is a curse。 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第一段的是创世纪第11章第30节，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25章，创世纪25章第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出埃及记第23章第26节，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所以堕胎是神不赐福或者咒诅的一个记号。生命记第7章第14节，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生出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而一个大的家庭呢，是神所赐的福。这段经文呢，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的，诗篇127篇第3节到第5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不仅仅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五条诫命，特别是本书第32章所看到的，家庭在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里是占一个中心的地位的。上帝呼召家庭，不仅仅是呼召个别的人，上帝呼召家庭来借着耶稣基督与他相交。在这些家庭里，父母亲教导孩子们上帝的道路。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习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就是这样子，上帝的国度增长。在家里学习认识神的儿女们，能够带领其他人到基督的面前，在文化和社会里起一个改变的作用。因此，在圣经里，繁殖是下面有三个要点。繁殖第一是神所吩咐的，第二是神所赐的赏赐。好，所以呢，在圣经里呢，这里有三个要点。繁殖第一是神的吩咐 ,a divine command,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跟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第二是神所赐的福 ,a divine blessing。第三是达到上帝的计划的一个的方法。下面有一个注脚，第四个注脚，这三个动机啊，就是这三个繁殖的动机，刚好就是准则性的、存在性的和处境性的。有些人从这些的圣经的教训就发展出一个论点，说圣经在原则上或者暗示不可以戒欲，就是说圣经的原则上是禁止戒欲的。下面是弗莱姆的回应，我们至少可以说圣经里肯定有一种的假定是支持生育的。我们好像看到，若要戒欲的话呢，若要限制怀孕的话，就意味着三点：第一，不遵行神的吩咐；第二，拒绝上帝所赐的福；第三，拒绝使用达成神的目标的其中一个方法。弗莱姆的回应。可是问题并不好像表面这么简单。首先，文化使命，正如在我们的本书第13章和17章所看见到，文化使命不仅仅是给每一个个人的吩咐，文化使命是给整个人类这个整体的 human race as a corporate body。 上帝呼召某一些人做单身的，第38章，有一些结了婚的人在上帝的护理所安排之下呢，是不能生育的。就算是这些人也可以也应该贡献于文化使命的，他们应该尽力而为，他们应该尽力的促进人类的繁殖遍满全地，他们也应该尽量的促进人管理大地是神的荣耀。但是他们个别的贡献不一定包括了结婚和生育。那么 有没有可能呢，上帝呼召某一些人结婚却戒欲，却不是尽其能的去生育呢？我觉得我们不可以禁止排除这个可能性。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正如在本书的38章，我们看见保罗说，为了现今的患难，第26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6节，为了现今的患难，有些人不结婚是最好的。虽然有人可能从创世纪第一章28节恣意的来解读的时候，结论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结婚，有没有可能呢，某一些的处境也是患难，也是苦难重重的，以至于呢，结了婚的夫妇会延迟不生育呢？弗兰姆的结论是，我认为圣经是容许这个可能性的。戒欲是不是拒绝神的赐福呢？从一个角度来看，是的。但是我们上文已经看到，虽然长头发可能是上帝所赐的福，剪头发也不一定是错的。财富也是神所赐的福，撒母耳记上第2章第7节，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财富是神所赐的，但是呢，箴言第23章第4节告诉我们，不要劳碌求富，修长自己的聪明。新译本是这样说的，不要劳碌求富，你要明智的放下这个企图的。圣经也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财富所带来的危险。婚姻也是神所赐的福，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但是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都应该求结婚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8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某一种的状态是神的赐福，这个事实呢，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追求这个赏赐。好，我们从下一讲，从这一点开始来讨论。我再讲一次这一点，某一种的情况，比如说生育，是神所赐的福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追求这个福分的。